我们上次已经讲到《生命记》的总论，今天我们开始呢，继续来看到《生命记》个别的一些解释。在《生命记》的第五章，从第六节一直到第21节啊，讲这个十诫，我带大家读一遍了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守安息日为圣日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牛、驴、牲畜，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。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将你从那里领出来。因此，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，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、田地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我们看到十诫，它跟整个基督徒伦理的关系，它也是对以色列来讲是国家的根本大法。十诫至少从几方面可以看到，它具有普世性，也是有个别性。十诫它具有简洁性，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复杂性。十诫必须要教导跟解释，所以我们看到《生命记》第十九章是耶和华自己在那边教导跟解释，而《生命记》是摩西在那边教导跟解释。这是提醒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世代面对不同的挑战，有新的一些的需求，都需要有人来把十诫好好的讲解教导，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用在今天的社会里边。而且事实上呢，我们讲到说十诫它是跟信徒的伦理有关。伦理呢，除了说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地区也不一样，每个地方所关切的问题都不相同，那么必须把十诫的原则真理呢用在不同的地方，做一些的解说，而且指引给人一个可行的方向。十诫都是有积极跟消极的方面。虽然说十诫里面有八条诫命是禁令，有两条是积极的要求命令，可是呢，在解释每一条的时候，都是有积极跟消极这两方面的。好比说，我们讲十诫里面提到不可以杀人，那我们积极面呢，就是讲到尊重生命的神圣。十诫讲到不可以奸淫，而积极面呢，就是讲到要怎么样来维护婚姻的完整跟美满。十诫建立道德的伦理生活，所以它影响到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层面。事实上不只是影响到基督徒呢，它也设定了世界各个不同的族群都要遵守的法则。十诫呢是与教会的敬拜礼仪有关，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，大概都会把那个十诫就给写出来，挂在墙上，让大家进来就可以看到。对有些教会来讲呢， 每个礼拜天也都会有的宣读十诫。我们先讲到十诫的前言，可以看到在《生命记》里面呢，第五章的第六节那边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”这个是十诫的前言。这里呢，讲到三个唯一，一个是唯有耶和华，耶和华是他是独一的真神，这是唯一的。第二个，唯有耶和华是我的神，是以色列人的神，所以我应当要遵从他，要按照他是神这一点来遵守他给我的诫命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唯有他是以色列百姓脱离为奴之家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讲说唯有耶和华他带领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，归在基督的里面。那这三个唯一就成为我们遵守这十诫的最基本的理由。而对于耶和华神的认识，我在十诫里面看到神他的道德属性，他慈爱、信实、圣洁、公义，这几点呢都是要借着这个十诫显示给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也要我们用慈爱、信实、圣洁、公义来回应他，反映出来上帝的美德。好像说在利未记的第十九章第一节第二节那边就讲到，我耶和华是圣的，所以呢你们也要圣洁。以色列百姓就是要反映出他们所敬拜的这位神的圣洁的属性。第一节讲到说，除了我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，这个是讲到我们整个信仰的最根基。这条诫命呢讲到上帝的独一性，以及我们信奉耶和华的首要性。以上帝为首，生命中间就不可以有别的神明。你的独一性更是他要求我们对他全然忠心的基础。这种讲到说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不只是心态上面，在实务上面也必须要加以清楚的说明的。不可以有别的神呢，这个句子在《生命记》里面一共出现了17次，次数相当多的。那就提醒我们，其他的神明呢，我们就不可以参与在建造他的祭坛啊、神庙的这些事工里边，也不可以参与在制作这些神明的偶像的事工上面，不可以参与在呼求他们的名、参与敬拜的环境，或者是献祭啊、祷告、呼求其名，这些都是不可以的。可是有的时候去旅游啊等等的，到一些地方都是到庙里边啊，那可不可以去呢？好比说到日本的东京，大概旅游都是去参观这些的庙，或者是我们到了埃及，看到埃及的卢克索那个地方卡纳克神庙，或者去到雅典，雅典那里呢最有名的就是帕特农神庙。那如果说这些地方都不能去的话，那么这些旅游地点差不多就没有什么可以参观的。我们有一个原则，你要去当作是旅游，增广一点知识啊等等的话，那是 OK 的。可是如果说去参与到他们里边的敬拜活动，好比说在台湾一些庙里边啊有拜拜啊，或者是等等的其他活动的话，那些就是不合适。十诫的第一诫，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，这是一个禁令。而最积极正面的解释呢，就是用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跟第五节那段经文来看到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那里面有几个是我们在这边我们先讲到了。第一个，那个被称作公听篇，就是你要听，所以这是提醒我们第一个呢，上帝话语的重要，是要我们注意听，听得正确，听得完整，听得明白，听得深刻，而且遵照来行。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呢，是一个信仰的宣告。以色列人每一天他们出门，每一天回家， 就在他家的那个门口呢，摸着那个经文盒子，就在那边口中念诵《申命记》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：“耶和华，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”这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。原来的文字呢，就是耶和华一。耶和华一怎么翻译呢？是一个解经的难题。可以有几种不同的翻译方法，可以翻译作唯独耶和华，或是呢翻译成为同一位耶和华，或者是翻译成为耶和华就是独一无二的。虽然在解经上面到今天这个还是一个解经的难题，不过它意义是很清楚的，我们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敬拜任何其他的神明。那么新约里面呢，引用这个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新约里面，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九节，他的解释呢，应用就是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他是把它翻译作独一的主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三节也是讲到，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，以及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我们至少从新约里面看的话，新约里面大概是比较赞成呢，把这个《申命记》第六章第四节解释成为是耶和华是独一的主，我们除他以外就不可以有别的神，我们就要对他有委身来尊崇他。那边讲到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个爱的话呢，就是由内而外把它显出来。而且讲到说爱上帝的表现呢，就是要教养儿童，那个小孩子对于大人的教导是很认真的，你怎么样教他就怎么样相信，也就这样行，但是他也是在那边看呢，那你大人有没有这样做到呢？再有呢，看到我们坐下，我们起来，我们躺卧或者休息，或者是在外面工作等等，甚至我们的家门口，我们的城门口，都要写下我们是单单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的。好像有些人的家里面呢，就有一个牌子写着说基督是我家的主，这个就是做一个信仰的宣告，这些都是对人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。这个信仰呢，它就影响到我们的家庭，影响到我们的职场，也影响到我们的社交。这个最大的诫命，它是一个爱与立约的表现，爱上帝来表达我们尊重这个独一的神的信仰呢，这是我们跟上帝之间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一个表达，更是一个爱跟敬畏的一个表达。效忠上帝与遵行他的律法，就是人对上帝敬爱的一种很实际的表达。对神全然的委身，讲到说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个在历世历代呢有一些不同的解释。早期的教父呢，他们是用灵魂体来讲到尽心尽心尽力，指到说灵魂体的这三个方面。不过这是早期教会的人论，现在呢我们已经比较不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它了。尽心呢是指到忠诚不二，尽性或者指到是魂呢，就是指到至死不渝，而尽力的话呢，更是讲到我们对上帝尽力的来侍奉。不过我自己呢比较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指到说是由内而外，不遗余力，毫无保留，全心爱他，全人爱他，而且全力来爱上帝。古代金融环境呢，其实基本上面并不会特别反对人去敬拜多个神明的。比如说埃及那个地方有亡灵之书，英文称作 The Book of the Dead， 他就是讲到一个人他过世呢，他要走过好多好多，大概至少四十几个神明的面前，向他们来宣告说我信靠你，我遵从你的一些命令等等。像保罗在雅典那边雅略巴谷，他就看到这些雅典人他们很敬畏鬼神，他们拜各种的神明，又怕说是不是忽略掉哪一个神明，他们就称那个叫做卫士之神。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呢，不是，以色列人在圣经里面摩西这边讲的说，我们所敬拜这位就是独一的真神， 它有名字的，它是我们的敬拜的，我们不可以再去拜任何其他的神明。这条诫命是其他这些诫命的基础，没有十诫的第一诫呢，就没有其他诫命。十诫的第一诫讲到我们敬拜的对象，有正确的认识，才带来第二诫，讲到敬拜的方式。敬拜的方式呢，这个十诫的第二诫是说到不可以造任何的神像，也不可以去拜任何的神像。这里讲到的神像呢，不只是说那个异教的这些的神像，甚至也包括在以色列人信仰当中，有人要用一个像来代表耶和华，这个也是不准许的。上帝不允许人用任何的偶像来代替耶和华。以色列百姓敬拜上帝的方式就是跟周围这些国家就是不一样。有关于敬拜神明的方式呢，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里面差不多都不会反对有偶像。埃及、巴比伦、亚述、迦南地，或者是我们有些人到另外的其他地方，到这个意大利啊，或者到希腊这些古文明的地方，都是有拜偶像的。只有圣经里面讲到说，不可以用任何的像来代替耶和华，向他下拜。这一点呢，就影响到犹太教，影响到后来的伊斯兰教，甚至也影响到今天的基督教。这边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，我们不可以把这个永活的上帝就把它降格成为一个用木头、石头、金银等等雕刻做的一个偶像。上帝是活的神，怎么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没有生命气息的一个偶像呢？第二条诫命讲到敬拜上帝的方式，由上帝来决定。这是提醒我们，特别是我们中间好多人原本呢是在别的宗教里边，后来才归信到基督的，不可以把这些敬拜方式呢就带到基督教里边来。生命记第四章就花了好长的篇幅就讲到，不可以造任何的像来代表耶和华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三个。第一，上帝没有用任何的形象来显示自己。第二，唯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，而任何用人的手所造的这个像都不是神，也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。不只是说不可以跪拜他，也不可以侍奉他们。所以跪拜呢是讲到外面的一个行动，而侍奉是讲到里面的一个实际，这些通通都不可以的。在历史上面违反第二诫的事情很多，好比说出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他们有造金牛犊的事件。士师时候呢，基甸也造一个以弗德，后来呢，竟然以色列百姓就去拜这个以弗德了。王国分裂的时候，耶罗伯安就在伯特利跟但这两个地方呢，就造了金牛犊。起先呢是用来代替耶和华，后来呢就变成拜偶像，这些都是不可以的。那么经济上面，我们看到不可以用金银来造神像，也警告以色列人不要把财富当成偶像，敬拜神只要有简朴的方式就可以了。第三，政治上面呢，不可以造男的神像，也不可以造女的神像，同时候呢也避免人把任何的政治人物当作神明来敬拜他。那这个特别像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，他们把罗马的皇帝该撒呢就当作是神明，要所有的人臣民去向他下拜，但是犹太人就不肯，所以罗马政府特别有规定，犹太人在这上面就是例外，他们不用向这个该撒来下拜。有人引用十诫的第二诫讲到，如果有谁拜这些偶像的话呢，上帝要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这些我必须做一点说明。第一个，在十诫里边呢，他不是谈这方面的问题，他不是谈到说我们的父母亲或者谁之前呢去拜异教的偶像，这边是讲到说不可以用任何的像来代表耶和华。第二个讲到说自负及子三四代呢，那是讲到说通常像摩西讲说一个人寿命呢通常到七十岁，如果强壮的话可以到八十岁，所以一般在一个蒙福的情况里面， 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后代呢，到第三代甚至到第四代，这就讲说，如果一个人他去拜偶像的话，或者他就是拜用这个像来代表耶和华敬拜的话，他就看到他这样子罪的影响呢，就会到他有生之年所有看得见的这些后代的子孙，这些都是受到他的不好的影响，上帝要来责备，要他把他整个的扭转过来。那个经文里面讲说，如果有谁是遵行上帝的诫命的，守约施慈爱的，那上帝呢，他就要赐福给他，要直到千代的。所以这里你看到他是故意用三四代跟直到千代啊，做一个天差地远的一个对比，讲到上帝给人恩典是丰丰富富。圣经里面呢，另外地方也有讲到，像这个诗篇103篇第九节那边提到说，上帝对我们的过犯呢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他也不永远怀怒。而诗篇第30篇第五节那边讲说，因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所以即使人在这上面他犯错了，只要是悔改归向上帝，上帝还是乐意把他的恩典就赏赐给人的。我们今天先讲到十诫的第一诫跟第二诫。十诫的第一诫呢，讲到我们敬拜的对象就是独一的真神。十诫的第二诫讲到我们敬拜上帝，连敬拜他的方式也是由上帝自己决定的。敬拜上帝的方式呢，也是要跟上帝本身的属性要能够相符合的。求主赐恩给我们，在以后呢，我们继续来看到十诫其他的诫命，都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了解他，来敬拜他。谢谢各位，上帝赐福各位。